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据报发生激烈巷战，防疫松绑，联合国说第一季国际游客接近去年同期三倍。全俄罗斯涉乌克兰谷物转售，美国母卿说消息可信。北韩核设施持续进行扩建工程，国际原子能总署表达严重关切。话又话，北京秘密在柬埔寨建海军基地供中方专用。供应持续紧张，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6号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展开激烈巷战，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仲企图占领东南部重镇扎波罗热。北顿涅茨克市当局负责人亚历山大斯特鲁克在电视上说，该市的局势每个钟头都在发生变化。泽连斯基就说乌军有一切机会夺回城市的控制权。泽连斯基纳帕一表示，他从英国首相约翰逊那里得到确认，英国将提供新的加强防务支持方案。他还说两人讨论了如何打破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并避免粮食危机。英国纳帕一宣布将提供 M270 多管火箭系统，最大射程是80公里。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个礼拜说，美国计划向基辅政府提供7亿美元的新武器援助方案，包括4套精确制导的中程火箭系统、直升机、标枪反坦克武器系统、雷达、战术车辆以及零部件等。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6号表示，今年第一季国际游客人数比2021年同期增长近两倍。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表示，2022年前三个月全球观光游客人数是1亿17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4100万，增长了182%。增长情况在欧洲特别显著，欧洲第一季入境游客人数几乎是去年同期的4倍，增长了280%。美洲亦出现强劲增长，入境游客人数增加了1倍多，增长了117%。中东地区就增长132%。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说，随着更多目的地松绑或取消旅游限制，以及被压抑的需求获得释放，加上航班订位大增来看，预料逐步复苏的情况2022年内将持续。但是有鉴于经济环境具挑战性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带来的相关风险，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对接下来几个月的前景持保留态度。他提醒，俄乌冲突造成燃料和能源成本攀升，导致旅游业的交通和住宿成本增加，在全球带来重大经济影响，可能对旅游业的复苏构成压力。据传俄罗斯偷窃乌克兰谷物转手售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称相关的报道可信。布林肯在国务院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粮食安全问题的会议上表示，有可靠报道指出俄罗斯偷窃乌克兰准备要出口的谷物以转手售卖获利。布林肯又说，现在俄罗斯亦在囤积自己的粮食不出口，他强调这个是全球小麦和谷物价格飙升及出现短缺的原因。布林肯说，这场战争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因为乌克兰是全世界的谷仓之一。纽约时报6号报道，有多只货船已经驶离俄罗斯所控制的港口，美国官员指称船上装载的是偷来的乌克兰谷物。报道还说，美国已经对14个国家发出有关谷物货船的警讯，其中多数是非洲国家，很多国家都依赖入口谷物，并已经面临严重的供应困境。布林肯指出，俄罗斯海军阻挠谷物运载船驶离黑海敖德萨港，想要勒索全世界来支持莫斯科的战争。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6号指出， 北韩位于宁边的核设施扩建工程正在持续进行，并为北韩可能准备进行核试验表达严重关切。据外媒报道，原子能总署首长格罗西拉维亚出席在维也纳举办由35个国家组成的理事会闭门会议上指出，位于北韩西北部的宁边核子反应炉设施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中。他表示，在离心机浓缩设施的附属建筑上方的屋顶已经安装好，这个亦表示目前附属建筑的外部已经完工。除此之外，在氢水反应炉附近自2021年4月以来一直在建造的新建筑已经完工，另外两座相邻的建筑物亦已经开始施工。格罗西认为北韩可能是在为核试验做准备，对此他亦表达严重关切，并表示原子能总署正在研究如何派遣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前往该处，以确保其安全性。华盛顿邮报引述西方官员的讲法报道，中共正在柬埔寨秘密建造海军设施，中共军方的部署将在暹罗湾的柬埔寨云漾海军基地北部，预计这个礼拜举办动土典礼。官员说，中共在柬埔寨建造海军基地是北京当局打造全球军事设施网络的战略一环，这个将是中共继非洲吉布地之后在海外建设的第二座类似军事基地，亦是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座。《华尔街日报》2019年曾经引述美国及盟国知情官员讲法报道，中共已经签署秘密协议，好让中共军队使用这座基地。中共和柬埔寨都驳斥这项报道，但是一名在北京的中国官员上个礼拜周末向华友证实中共军方将使用一部分基地，这名官员否认这部分基地专供中共军方使用，声称科学家亦会共用。官员仲讲，中国未涉及柬埔寨所用基地的任何活动。这名官员表示，会有中共官员出席预定9号举行的动土典礼，中共驻柬埔寨大使亦会到场。由于能源食品供应持续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而中国取消了抑制需求的防疫封锁，导致大宗商品现货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彭博社报道，追踪23种原物料价格的彭博大宗商品价格指数6号上升 1.9% 至历史最高水平，主要由于供应担忧再度升温，推动天然气、小麦期货大幅上升。该指数今年已经上升 36%， 有望创下十几年来最大的年度升幅。大规模刺激支出、减产和供应链普遍面临瓶颈影响。自疫情初期筑底反弹以来，原物料价格飙升，助长了近40年最高的通胀，并促使各国央行调高利率。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一步扰乱能源和粮食供应，中国放松防疫的严厉措施亦推高了价格。今年大宗商品价格主要是由石油、天然气和运输燃料价格在供应紧缩下所带动。由于全球库存面临压力，彭博能源现货指数今年至今已飙升超过 92%， 创下1992年以来最大升幅。最终农产品的指数就上升 24%。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北韩如果核试，美国副国务卿说与韩国迅速有力回应。美军在阿拉斯加重启二战时代空降师，意在北极地区抗衡中俄。美国周末超过300宗枪击案，酿成124死、325人伤。联合国说拉美和加勒比海近800万人濒临粮食危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即将实施，美议员促拜登政府严格执行。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美政府出台扶持战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副国务卿谢曼7号表示，如果北韩进行核试，美国、韩国和国际都将会作出强烈且明确的回应。谢曼在结束和韩国副外长赵延东在首尔的会谈后表示，任何核试都将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将面临迅速且强力的回应。我认为不只是韩国，美国和日本，全世界都将强力且明确作出回应。谢曼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而且明日将会持续和韩国与日本举行三方会谈。在谢曼发表这番谈话之前，韩国和美国6号清晨在韩国东岸发射8枚地对地飞弹，以回应北韩前一日发射8枚短程弹道飞弹。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示，北韩在宁边主要核市场关键设施的扩展工程正有所进展。美国、韩国官员以及北韩问题专家过去几个礼拜来一直表示，在北韩唯一一个为人所知的核试验场出现了建立新设施的迹象，预示平壤可能无奈后试验核武器。美国陆军重组了驻阿拉斯加的部队，设立了新的第11空降师，以更好地为未来严寒气候作战进行准备。军方领导人和阿拉斯加议员称这一举措是历史性的。在美国陆军进行这一次重组之际，俄罗斯和中国增加了北冰洋地区的存在，气候变暖延长了北冰洋水道的适航期，令更多的军民船只可以进入，并使获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变得更为方便了。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沙利文最近在费尔宾克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是一条关键的海道，我们不能够被俄罗斯主宰。但苏利文还说，与俄罗斯和中国在北冰洋相比，美国仍然落在实地曲线的后面。美国军方官员亦承认这一点，但是丹苏利文6号在费尔班克斯的温赖特堡举行的重新授旗仪式上对军人说，在多年才敢阿拉斯加驻军之后，启动第11空降师，代表着5个大楼聚焦北冰洋的彻底改变。根据华府非营利研究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的数据，6月3号以来，美国各地发生300多宗枪击事件，有超过124人丧生，325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上个周末期间的300多名枪击事件受害者当中，有费城的老师、阿利桑那州的青少年以及芝加哥的警察。这一波枪击事件令枪支暴力成为美国政坛焦点，而周末之前，美国已经连续发生了德州尤瓦尔迪、纽约州水牛城、奥克拉荷马州杜尔沙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个令加强管制枪支的正反两派人马再度陷入激烈辩论。现在纽约州规定购买 AR-15 等半自动步枪的最低年龄是21岁，在此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购买这类枪支。民主党籍的州长霍楚6号签署了10项与枪支有关的法案，其中包括这一项措施。联合国旗下组织6号指出，由于经济严重减速，加上通货膨胀恶化，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陷入粮食危机的人口将会暴增。联合国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在报告中说，在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只是 1.8% 的情况下，2022年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贫穷人口将会增加，去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 6.3%。 联合国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曾经预估当地2022年经济增长率为 2.1%，但因俄乌战争的通胀影响而下修预测。报告指出，这个地区经济增长大幅减速，通货膨胀恶化，就业市场复苏缓慢，使得贫穷与赤贫增加。预料除了原本的8640万人，还会有780万人加入粮食安全岌岌可危之列。联合国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表示，四月份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8.1%， 去年年底只是 6.6%。 预估仲会居高不下。联合国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表示，增长缓慢加上快速通胀，贫穷同赤贫程度将会增加。在美国海军即将按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对来自中国新疆地区商品的入口禁令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致信总统拜登，敦促行政当局严格执行这项法律。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去年12月在得到两党普遍支持的情况下，在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根据该法律，在总统签字生效后的180日之后，法律将禁止新疆产品进入美国，除非入口商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含强迫劳动。美国海军上个月表示，海关人员已经准备好在6月21号法律正式生效时，根据法律对来自新疆的商品实施入口禁令。之前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不单止涉及新疆的产品和原材料，还可能涉及新疆之外中国其他地方的产品，因此这些法律的实施可能对全球供应链构成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美中经济脱欧的趋势，甚至是涉及到第三国的产业链，但具体情况将取决于未来美国政府的执法力度。美国商务部6号宣布一项新的国家战略，旨在通过简化国际游客的入境流程和推广更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等方式，振兴在新冠疫情中受到重创的美国旅游业。美国商务部表示，旅行和旅游国家战略设定的目标是到2027年每年吸引9000万国际游客到美旅游，预计这些游客每年将为美国带来2790亿美元的旅游收益。一些分析认为，美国旅游产业大幅下降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取消入境防疫限制比其他很多国家要迟，美国直到2021年11月先放宽相关规定。美国目前仍然要求外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并且要求几乎所有国际航班的乘客在乘搭航班前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据路透社说，美国航空公司表示，他们服务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没有要求进行新冠病毒检测。雷蒙多承认新冠病毒检测对旅游业来说是一个障碍，但他没有表示这些规定何时会放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